想象一下啊，1925年，柏林，一个摄影工作室里的，女摄影师弗里达·里斯，她让一个年轻的拳击手，叫艾利奇·布兰德尔，
对，
在她面前赤身裸体，
哇，
然后呢，她打光的方式是那种通常只给女性裸体用的精致光线，照着她那个训练有素的身体，
嗯哼。
但又让他低着头看地板，像个物件一样。
这个很有意思，
是吧？
嗯，
一个女的把男性的身体当成拍摄对象来物化，这在当时就算是那个挺前卫的20年代，也绝对是石破天惊了。
没错，非常不寻常。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它更像是一个小小的棱镜，折射出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那个时代。就是那个充满了剧烈矛盾和眩晕感的魏玛共和国。
对，眩晕感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我们手的这些资料啊，内容非常丰富，记录了德国历史上这一段时间不长但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时期。
是的，艺术上各种创新，政治上又那么混乱，
一边是社会解放的新气象，另一边又是经济崩溃的阴影。
没错，这种强烈的对比贯穿始终。
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帮大家梳理一下的这些资料里的关键线索，看看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时刻，还有就是藏在表面下面的那些深刻的矛盾和张力。
对，我们一起来深入看看为什么这段历史到现在还这么吸引人，甚至让人有点不安。
是，
它真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更像是一个研究案例，关于现代社会啊、文化呀、政治体系啊，到底有多脆弱，在压力下他们可能会走向何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潜入魏玛的世界。
好，
那我们先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资料里描述了一战刚结束那会儿的柏林，空气里都是那种紧张、愤怒，但又好像有点奇异的兴奋感。
躁动不安，
人权在皇宫和国会大厦之间来回涌动，大家都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但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很多人甚至根本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皇帝的德国会是什么样子。
是的，旧秩序崩塌了，新的还没建立起来。
就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那个费利普·歇德曼，
对，
据说啊，他当时正在国会的食堂吃午饭呢，然后就临时起意，走到阳台上，对着外面的人群宣布共和国成立了。
这个场景听起来是有点随意哈，
有点仓促，对吧？
非常仓促，而且这个共和国的基础啊，可以说相当不稳，它的诞生是伴随着巨大的创伤和暴力的。你想想，那些士兵从前线回来，很多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他们不觉得是打败了，反而觉得是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对，
那个著名的背后捅刀传说。
对， Dolchstoßlegende。
对，这种被背叛的感觉还有幻灭感非常强烈，直接就导致了持续的暴力冲突。资料里就提到，回来的士兵跟左翼的工人呢、知识分子啊，冲突不断。甚至还有记录说，政府都得出来敦促军队别再无意义的开枪了，这就暗示军队内部其实也参与了这种混乱。
哇哦！
然后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股极右翼势力，就是自由军团
Freikorps
自由军团。
这些人都是谁呢？就是那些觉得战争结束的太光荣太早的军官和士兵，还有些是错过了战争历练心里失落的学生，当然也混杂了不少纯粹的暴力分子。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上呢，就是要清除所有他们觉得不爱国的人。资料里记录了他们很多残酷的行为，比如1919年在慕尼黑镇压那个短暂的苏维埃赫公国，搞了大屠杀，
难以想象。
所以这绝对不是什么和平过渡，而是血腥的内斗。
哎，难以想象当时人们怎么过日子的。资料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居然有卖那种描绘街头巷战场景的明信片
啊。明信片？
对，人们会买来寄给亲戚朋友，或者就摆在家里。还有那个艺术收藏家哈利·格拉夫·凯斯勒，他的日记里也写道，
凯斯勒伯爵，对，
在斯巴达克起义那会儿，他照样出门散步，周围枪声不断，但街上的小贩还在那儿叫卖，咖啡馆里乐队还在演奏。
这种极端暴力 和一种诡异的日常生活的并存。
就是这种感觉，真是让人眩晕。
的确是眩晕。
说到眩晕，我们再绕回开头那张拳击手的照片。
嗯，弗里德利四那张。
对，它不光是猎奇，它其实反映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叫身体文化的东西，科普库图。
身体文化。
拳击突然就变得特别时髦。你看，连大剧作家布莱希特都在书房里挂个沙袋练拳，还有那个女作家维基鲍姆也跑去拳击俱乐部，
好像是一种风潮。
但弗雷达·黎斯那张照片他更进一步，他作为一个女性摄影师，让一个男性模特摆出那种有点脆弱被动的姿态。
对，颠覆了，
完全颠覆了传统那种观看的权力关系。这背后其实是更宏大的社会变化。
正是如此，战争对性别角色影响太大了。男人都上了前线，女人就走进了工厂、办公室、百货公司。战争结束后呢，他们中的很多人就留在了工作岗位上，有了自己的收入，经济上、个人生活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
这很重要。
非常重要。他们开始自己一个人或者跟女性朋友一起出现在咖啡馆、舞厅这些公共场合，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新女性 Neue Frau。
新女性，
对，自信、独立，甚至敢在公共场合公开的打量男性，这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的变化。
但这种解放肯定也招来了反弹吧，甚至是仇恨，
强烈的反弹。资料揭示了，在自由军团那些士兵写的文学作品里，那种艳女情绪简直触目惊心。文化学者克劳斯·特维勒在他的书《男性幻想》里有过非常深刻的分析。
男性幻想，
比如有个自由军团的成员叫恩斯特·冯·萨罗蒙，他形容那些上街示威的女性是撒旦的新娘，面目狰狞，发出嘶嘶的声音。
天哪！
更可怕的是，另一个作家恩斯特·奥特维尔德在他的小说里写道，有军官竟然教唆士兵用信号弹去射击女性的裙底。
什么？
说什么煤会烧伤他们的小腿或屁股，还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无害的装置。
这太恶劣了。
对，这种对女性崛起的恐惧和敌意在一个具体事件后爆发了。1918年圣诞节前夕，政府军想解除一支左翼海军部队的武装，结果在皇宫前面吃了瘪。事后呢，军队里就流传一种说法，说失败是因为受到了妇女和儿童的阻挠，这让那些本来就觉得打了败仗很屈辱的士兵更加愤怒了，
把责任推给女性。
对，资料里有句话很关键，从今以后不再有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意思就是说，以前对女性那种所谓的歧视风度过时了，她们现在被看作是凶猛的敌人。你看，这种性别关系的剧烈冲突是理解魏玛时期深层矛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切入点，它不光是文化现象，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张力的体现。
我明白了，所以政治上一片混乱，性别关系也这么紧张，然后经济上的大萧杀也来了。
对，资料里说战后初期经济好像有点复苏的迹象，但国家背着天文数字的战争债务和赔款，
压力巨大。
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特别是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吧，就继续印钞票发福利，就像战时那样。
是的，印钞。
一开始马克贬值好像还刺激了出口，失业率还降了点儿，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是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悖论，短期的甜头掩盖了巨大的风险，很快好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失控了。
比如
1922年外交部长拉特瑙被暗杀，引起了资本外逃，然后是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说德国拖欠赔款，就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
占领鲁尔，
德国政府就号召消极抵抗，工人罢工，企业停产，但政府得继续给他们发工资，给企业补偿。这笔巨大的开销从哪儿来？只能靠疯狂印钞票来维持。
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后果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恶性通货膨胀。资料里的数字你看了简直不敢相信。到1923年11月，一磅面包的价格涨到了1万1亿马克。
一万亿？
对，钞票面值从10万、100万、10亿，最后印出来面值100万亿马克的钞票。
100万亿。
你肯定见过那张著名的照片吧， 人们用手推车装着一捆一捆几乎一文不值的钞票去买东西。
对对，那个太经典了。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小偷偷走了一篮子钱，结果把钱扔了，只把篮子偷走了，因为篮子比钱值钱。
太荒诞了，这场灾难对整个社会意义什么？肯定有人在混乱里发了财吧？
当然有赢家，比如那个被称为通胀之王的工业巨头胡歌斯汀奈斯。
斯汀内斯，
他就利用廉价的马克大肆收购企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产阶级，是最大的输家。
中产阶级？
对，那些靠固定薪水、靠储蓄、靠养老金或者靠收房租过日子的人，他们的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资料里引用了凯恩斯的话，说通货膨胀是政府秘密的、不被察觉地没收其公民财富的一种方式。
嗯，太可怕了。
连大学教授的工资因为是预付的，等到手的时候已经贬值的不如那些按月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了。
这必然会冲击整个社会的观念吧？
肯定会。资料里就提到，人们开始崇拜年轻人，因为过去积累的那些经验在飞速变化的现实面前好像一下子就不值钱了。
嗯，经验贬值了。
对，传统道德也受到很大挑战。那个画家奥托·迪克斯就把共和国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妓院，卖淫现象确实也增加了。
嗯，
但有意思的是，通胀也意外地加速了女性的独立。旧的那种家装制度破坏了吗？女性更需要自己出去谋生，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也有更主动权了。
这倒是个意外想到的后果。
作曲家弗里德利奇·霍兰的有句歌词特别到位，柏林，你的舞伴是死亡，你在火药桶上跳舞。
在火药桶上跳舞，真的是精准。
是的，直到1923年底，德国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叫伦特马克。
伦特马克？
对，它是用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抵押的，然后奇迹般的局面就稳住了。关键是严格控制发行量，重建大家的信心。
总算控制住了。
但代价是严厉的财政紧缩，大量裁员，削减福利。同时呢，权力也悄悄地向银行家和那些保守的旧银井手里转移了。恶性通胀留下的创伤记忆对后来的政治走向影响非常深远。
嗯，经历了经验了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肯定也在发生巨变。资料里花了好多篇幅讲当时对新，就是那个 new 这个词儿，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对，渴望革新。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创立的那个包豪斯设计学院，包豪斯。
包豪斯，对，大名鼎鼎。
他们的宣言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说什么要创造未来的新建筑，要把建筑、雕塑、绘画结合起来，成为新信仰的水晶象征。
听起来很有野心。
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功能主义。形式要追随功能，去掉所有不必要的装饰，
简洁实用。
对，他们设计的那些钢管家具啊，还有那种方盒子一样的白色建筑，在当时看来那是非常激进的，完全颠覆了传统那种虽然舒服但是有点cluttered 有点杂乱的审美。
嗯，挑战传统。
他们不光是追求设计上的革新，更是在倡导一种全新的、理性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是的。
不过，这种对新的追求应该不只停留在精英层面吧？
绝对不是。魏玛时期其实也是大规模社会住房建设的一个时代，这是对战前那种恶劣居住条件的回应。
嗯，改善民生。
资料里引用了画家齐勒的那句名言，人不仅能被斧头杀死，也能被住所杀死。可见当时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有多严重。
确实。
所以像建筑师 Ernst May 就在法兰克福这些地方设计建造了大量的摩代化住宅区，面地可能不大，但设计得非常实用标准化，特别强调采光和卫生。
嗯，
其中玛格丽特·舒特利·霍茨奇设计的那个法兰克福厨房只有 6.5 平米，
好小。
但是通过特别精心的布局，号称能实现最高效的工作流程，可以说是现代嵌入式厨房的鼻祖了。
一边是包豪斯这种极简的功能至上的风格，但另一边资料也提到了装饰艺术 Art Deco 的流行。
这好像是完全相反的风格啊。
没错， Art Deco 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另一面，对奢华、感官享受还有异国情调的追求。
嗯，
你想想那些华丽的电影院、舞厅、百货公司，比如柏林那个被称为小芝加哥的卡尔筛特百货大楼。
卡尔筛特
Art Deco 喜欢用昂贵的材料，像镜面、革、黄铜、乌木这些。造型上呢，喜欢流线型、几何图案，还有那种阶梯状。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现，更是引发了一股埃及热，相关的元素风靡一时。
所以是两种风格并存。
对，这两种风格并存，恰恰反映了魏玛文化的复杂性和张力，既有对理性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当下享乐和逃避现实的一种渴望。
现代生活也体现在日常工作方式的变化上。资料提到，办公室文员的数量翻了一半，特别是年轻女性大量进入这个领域，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是的，作者的生存方式，
她们被看作是现代性的象征，穿着打扮很时髦，但同时也面临着低薪水和从属地位的现实。
嗯，光鲜背后也有辛酸。
打字机的普及甚至改变了商业书信的语言风格，变得更口语化了。
技术改变生活吗？
交通方式的变革也是现代性的核心体现。
对，城市交通，
特别是汽车，
既让人兴奋也让人焦虑。资料里提到，城市规划者们琢磨着怎么改造广场，疏导交通。还有作家约瑟夫·洛特对火车站和铁轨充满了诗意的描绘。
嗯，流动的象征。
汽车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布莱希特甚至给汽车写广告诗。德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科隆到波恩那段，也是在1932年由当时的科隆市长阿登纳主持建成的。
对，比纳粹上台要早。
女性开汽车更成了一种时尚宣告，但也伴随着危险，像那个著名的舞蹈家伊莎多拉·登肯就是死于车祸。
是的，丝巾卷进车轮里了。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加速的、流动的，但也充满风险的新时代。
非常准确。
然而啊，这段看起来充满活力的黄金二十年代其实非常短暂。1929年华尔街崩盘了，
黑色星期五。
最初德国好像没太受影响，但很快全球经济危机就重创了德国，因为德国经济当时非常依赖美国的贷款。
是的，冲击是毁灭性的。
当时的布伦宁总理，他试图通过总统紧急状态令推行极其严厉的紧缩政策。
紧缩？
对，大幅修剪政府开支和福利。他的策略有点叫把疾病当作武器，就是想通过展示德国有多惨来迫使协约国减免赔款。
这代价很大吧？
代价是灾难性的，失业率飙升，到1932年接近6000万人失业，占到劳动力的30%。
30%？
资料里描述，街上到处是挂着接受任何工作牌子的绝望的人，城市边缘迅速蔓延还无家可归者的那种窝棚区。
唉，太惨了。在这种绝望的氛围里，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就开始抬头了。
对，1931年，一家大银行叫达纳特银行倒闭了，引发了全面的银行危机，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还有对政府的不信任。
嗯，
与此同时，纳粹党义军突起，在1930年的选举里，他们的得票率从以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下子飙升到18.3%，成了国会第二大党。
蹿升的好快，
非常快。街头的政治暴力也越来越严重。有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失业的人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倒向共产主义革命呢？
对，为什么？
资料分析认为啊，一方面，失业在当时被普遍看作是个人的命运，人们更倾向于自己默默承受。另一方面呢，相比共产党那种阶级斗争的口号，纳粹党承诺要恢复秩序，建立一个超越阶级的民族共同体 Volksgemeinschaft，
民族共同体。
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替罪羊，这对很多感到迷茫和屈辱的德国人来说吸引力更大。
说到替罪羊，纳粹的宣传机器是怎么利用这场危机的？
他们非常有效地把经济困境归咎于犹太人。资料揭示了他们那种宣传手法，区分什么寄生的、投机的犹太资本和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德国资本。
嗯，制造对立，
煽动对犹太人拥有的百货公司这些地方的敌意。这种反犹的论调当然不是纳粹发明的， 而是利用了德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那种刻板印象，就是把失败和不幸都归咎于狡猾的犹太人。希特勒更是赤裸裸地宣称，犹太人是寄生虫，必须从德意志民族身体上清除掉。这种恶毒的宣传在经济绝望的土壤里找到了市场。
那自由派的声音呢？知识分子当时在做什么？
这就是魏玛悲剧的另一面了。面对危机，自由派的媒体和魏玛的民主体制失去了很多人的信任。体制媒体 System Press 或者谎言媒体 Lügen Press 这种说法开始流行起来。
哎，这听着有点耳熟啊。
是吧？一部分以前支持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所谓的保守革命。
保守革命，
这不是要回到旧的德意志帝国，而是渴望一种新的威权的民族主义的秩序，强调所谓的真实性、决断力，甚至开始鼓吹独裁和审查制度，厌弃魏玛文化里的那种肤浅和自由主义。
连知识分子都
对，像作家恩斯特·荣格尔这些人甚至表达了对思想自由本身的厌倦。
真是一步步滑向深渊。资料里对魏玛共和国最后几个月的描述看得人心惊肉跳，国会辩论变成了互相辱骂和打架。
议员们用墨水瓶弹鱼互相攻击，
政治阴谋不断，想分裂纳粹党的努力也失败了。最终在那些保守派精英，包括军方、容克地主、大工业家的推动下，年迈的总统兴登堡在1933年1月30号任命希特勒当了总理，
一切都结束了。
几个月后，格林当时是国会议长，在国会公然威胁说要用冲锋队来清场，议会民主就这么终结了。
唉，真是一场让人头晕目眩的旅程啊！从一个挑战性别规范的摄影作品开始，我们看到了革命的混乱、通胀的荒唐、文化艺术的井喷、现代生活的加速，最后却掉进了极权主义的深渊。
对，
魏玛德国真的像一个浓缩了20世纪所有希望和危险的实验室。
的确如此，这段历史真的是残酷地提醒我们，民主制度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其实非常脆弱，尤其是在经济绝望、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的巨大压力下。
当社会陷入困境的时候，那些提供简单答案、承诺强力秩序、煽动集体情绪的极端力量，往往会具有非常强大的诱惑力。
是，
你可以想一想，魏玛时期经历的那些文化张力，比如新旧观念的冲突啊、性别角色的争议啊、技术带来的兴奋和焦虑啊、对共同体的渴望和排外啊，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你是不是还能看到某种影子或者回响？
值得深思。资料最后引用了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的一段话，非常深刻。
本雅明，对，
他回望那个时代，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后果从根本上颠覆和贬低了人们代代相传的经验。
贬低经验？
对，战场上的战略经验被残酷的阵地战否定了，积累财富的经济经验被通货膨胀否定了，强健身体的经验被饥饿否定了，甚至基本的道德经验也被当权者的行为否定了，
所有的参照系都崩塌了。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同样经历着快速变化、信息爆炸甚至危机的时代，我们自己的经验，无论是关于工作、生活、社会还是道德，是不是也正在受到类似的挑战、颠覆甚至是贬低呢？我们能从魏玛那一代人的挣扎、他们的创造以及他们最终那种毁灭性的选择中学到些什么呢？这或许就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需要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课题吧。